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联邦法官作出裁决，对拜登政府与社交媒体公司沟通用以进行内容审查的做法加以限制。这项裁决是对共和党人起诉拜登政府的回应。此前，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指控说，联邦政府官员过分鼓励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拜登当局利用新冠病毒危机和错误信息的威胁作为借口，压制与政府不同的观点。这项裁决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 FBI 等政府机构不得出于以任何方式敦促、鼓励、施压或有道移除、删除、压制或减少包含受保护的言论自由内容的目的。而与社交媒体公司沟通，这项限制令还提到了政府官员的名字，包括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日前，欧盟国家接连出台措施，联手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引发北京的报复。中共政府礼拜一宣布，由8月1号起，镓、锗等贵金属的相关出口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这些金属是晶片、电信和电动汽车等行业所需的关键材料。荷兰政府礼拜二表示，欧盟必须回应中国提出的新规定。同一日，欧盟为了加速供应链去风险化，与日本签署加强半导体领域合作的备忘录，避免因相关材料短缺而导致供应链中断。另据路透社报道，原定下个礼拜访问北京的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临时被取消了访问行程，北京并未给出任何理由。博雷利原计划在7月10号抵达北京，并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进行战略对话，议题包括人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多家媒体礼拜二报道，上个礼拜日，美国特勤局的工作人员在白宫西厢工作区发现了少量不明白色粉末。这种白粉在现场测试中被发现含有可卡因成分，并导致礼拜日晚上白宫进行了短暂疏散。特勤局官员表示，这件事目前正在调查。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拒绝透露发现这些粉末的具体位置和时间，他只是表示这个是星期日晚上特勤局成员在大楼内例行巡视时发现的。他还说，经过华盛顿消防局评估，确定该物品没有危险，目前该物品已经被送去做进一步评估。特勤局正在调查这种粉末是出于什么原因进入白宫，以及是怎样进入的。白色粉末被发现时，总统拜登并不在白宫，他在上个礼拜五前往大卫营，这个礼拜二早上返回华盛顿 DC， 白宫拒绝对这件事作出评论。近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截至去年年底，亦就是 COVID-19 流行近三年后，美国近四分之一的人仍未感染过新冠病毒。从去年1月开始， CDC 开始研究血清阳性率，亦就是人体血液中是否存在针对病毒的抗体。 CDC 观察了三个月内约14万名捐血者的血液，结果显示年龄在16岁至29岁之间的年轻人拥有天然抗体的比例最高，达到 87.1%， 而年龄较大的群体中，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在各个种族群体中，西班牙裔的天然抗体率最高是 80.6%， 黑人、白人和其他族裔的天然抗体率大致相同，约为 77%。但是亚洲人因感染而激发天然抗体的比例明显低过其他族群，大约是 66.1%。 这个结果与非营利组织 KFF 去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吻合。该报告同样发现，三年疫情期间，亚裔在所有族裔当中累计的新冠感染率最低。星期三，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名，找捕了四名现已解散的政党香港众志成员，指控他们支持海外异见人士，并主张从中国独立。被捕者包括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 而正在遭到港警通缉的罗冠聪是香港众志的共同创始人之一。香港国安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被捕的四名男子涉嫌从运营公司、社交平台和移交应用程序接收资金，以支持逃往海外并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警方搜查了四人的住所和办公室，并没收了一些相关文件和电子通讯设备。声明没有将这次抓捕行动与两日前香港警方对八名海外异见人士发出的悬赏通缉联系起来。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四人是通过一个称作 Punish Me 的平台，向八名被通缉人士提供了经济援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内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的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激增了 68%。 这个是由破产申请数据提供商给出的报告。报告称，今年上半年共有2973宗商业破产申请，而去年同期是1766宗。此外，同一时期个人破产申请亦增加了 23%， 小企业破产申申请激增 55%。 路透社报道，美国破产协会执行董事灰肯博斯表示，申请破产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更多家庭和企业由于利率上升、通货膨胀和借贷成本增加而面临激增的债务负担。美联储在连续十次加息后，已经将关键利率提高到 5% 至 5.25% 的目标区间，使得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更高。从今年五个月的破产数据来看，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是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其次是金融和医疗保健行业。今日，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布一份新的报告，名为《反游说机密：华盛顿政圈内部人士如何对香港政府言听计从》，揭露了近十年来由香港政府资助的美国政治游说活动，并详细介绍了港府及其同伙如何企图操纵美国政治、媒体和公民社会。报告表示，美国政界和民间人士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揭露和打击港府及背后的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发起的影响力运动。报告还提到国会通过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该法案有助于撤销港府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所享有的法律与外交特权。报告指出，港府在华盛顿进行政治游说是一种恶意行为，为了打击该行为，拜登政府需要更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就香港政府与美国行政官员的互动发布新的指南。今日，美国知名投行高盛集团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主要国有银行的地方债风险敞口过大，因此下调了这些银行股票的评级，从中性或买入下降到卖出。消息一出，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全面下跌，香港恒生综合指数收盘下跌 1.57%， 恒生内地银行指数跌幅高达 3.6%， 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跌幅接近 2%， 中国农业银行跌幅约 3%， 招商银行的跌幅高达 3.56%。中国的地方债和所谓城投债由来已久，但今年以来集中爆发。一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欠下的债务已经高达65万亿人民币。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六大国有银行为降低中小银行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承担起更多的地方债负担，这个将导致国有银行的股息收益率下降。近日中国多地爆发洪灾，其中西南重镇重庆由于连日遭受暴雨，但在万州区就导致至少15人丧生、4人失踪。从礼拜一开始，截至礼拜二上昼，重庆万州区40个镇乡街道遭遇暴雨和大暴雨，而长滩镇就降下特大暴雨，最大雨量达261.2毫米。洪涝灾害导致万州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1949公顷，倒冧损毁房屋数百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2000万人民币。据报道， 强降雨天气星期三仍然将在大部分灾区持续。中共官媒新华社话，呢一轮南方强降雨引发嘅洪涝灾害，共导致1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7500公顷。新华社礼拜二晚间报道，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指示，称全国将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求各级政府做好防灾同抢险救灾工作。近日，美国公民入籍考试即将更新，可能需要考生具备更高的英语水平。美联社今日报道，美国移民局建议新入籍考试可以增加口语难度来评估英语技能。考官将展示普通场景的相片，例如日常活动、天气或食物，并要求考生口头描述这些相片。而在当前的入籍考试中，口语题目是从考生在入籍文件中以回答的个人问题中挑选的。移民局的另一项建议是将有关美国历史的政府部分的公民内容采取多选题形式，而不是目前的口头简答题格式。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这个亦将使考试变得更难，因为将题目答对需要掌握大量的相关知识，这个需要更多英文阅读。移民局表示，今年将在全国推出新的考试改革，以进行试验并征求公众反馈，然后专家组将根据试验结果提出最终更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